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在过去的两次呢，我们已经谈过了这卷书的导论，所以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经文研读的部分。我们呢会先来看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内容。在第一章一节讲述了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西亚在米吉多阵亡以后，犹太人就告立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做王。约哈斯在位三个月的时候呢，就被埃及王尼哥所废，并且被掳到埃及死在那儿。于是埃及王尼哥呢就另立约哈斯的二哥以利亚敬为王，也把他的名字呢改为了约雅敬。说到约雅敬呢，他生平有几件的大事的。第一，他为了要向尼哥进贡，就向百姓征收极重的人头税。第二，虽然百姓已经非常的穷困，但是呢他还是消耗大量的金钱劳役百姓，为自己来建造新的皇宫。第三，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包括先知乌利亚。第四，他曾经用刀割碎了由耶利米讲出来却由巴录写下来的书卷，他把这个书卷给烧了，又派人呢逮捕耶利米。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就形容约雅敬是一个性情奸恶，并不尊敬神也不尊敬人的这样一个君王。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施打败了法老王尼哥，南下到耶路撒冷，强迫约雅敬还有其他国家的君王臣服，并且呢尼布甲尼撒到处搜罗优秀的青年，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当时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掳到巴比伦了。当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正值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这个第三年呢，就是按照巴比伦人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巴比伦人将君王在位的第一年称为登基之年，到了第二年呢才称为是第一年的。所以按照希伯来人的计算的方法呢，这其实应该是约雅敬在位的第四年。耶利米书25章第一节就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耶利米的看法呢，正好反映了犹太人和巴比伦人计算啊他们的君王在位的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但以理书一章第二节呢，就继续谈到了巴比伦王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带走了犹大王约雅敬，又把那圣殿中一部分的器皿带到了示拿地，放在他自己神的庙里。示拿地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创世纪10章8到10节里。现在呢，听我念出这段经文吧。圣经说，古时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那原来明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强壮者或者是反叛者。圣经是明路为第一个对抗神国度的创立人，而他的国呢就在示拿地。 这样呢，也代表了示拿地呢，就是一个反叛的中心。这个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了。原来从古代的时候开始，巴比伦呢就已经是一个反叛的中心。当巴比伦王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把一部分的圣殿器皿带到了他神的庙里。巴比伦王这样做呢，是为了向他的神来表示感恩啊，感谢呢这些神明帮助巴比伦军队可以所向无敌，每战必胜。而另一方面呢，他也很想证明，就是巴比伦啊，他们所拜的神呢，比以色列人拜的神呢厉害。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当两个国家打仗，不管哪一个国家打胜了，都代表了是这个国家的神呢更加厉害的意思。所以当巴比伦打胜仗呢，就代表了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神呢更厉害，更有能力。当然呢，我们知道这纯粹呢是巴比伦王他自己的看法哈，而实际的情况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巴比伦的神只不过是一个偶像，而耶和华呢却是真神。耶和华的能力远超过一切的偶像，所以在能力方面，巴比伦的神根本就不是耶和华的对手。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落在巴比伦人的手中，完全是因为他们犯罪背逆了神，所以神呢就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并且要透过这些外邦人惩罚他们。当神惩罚以色列民的时候，除了以色列民感到很痛苦之外，其实神也感到相当的难过的，因为神是爱以色列的，并不希望看到他们痛苦。而另一方面，神的荣耀也因为这些事情呢会受到亏损，这也不是神愿意看到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原来我们是会连累了神，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的。试想一下，那些不信的人会怎样在背后说我们呢？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啊，还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啊，比不信的人更差。你看呢、啊？耶稣啊，根本不能够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啊。那我们又干嘛要像他这样信耶稣呢？哎，耶稣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话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让我们互相鼓励，记住远离罪恶，追求圣洁的生活，要为神呢做美好的见证，要信人来归向神。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经文提到，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宗室直接的翻译呢，就是王国的种子，是指王室的后代。贵胄呢，就是指贵族的。这些被选入宫服侍尼布甲尼撒的人，必须是出身于皇室或者是贵族的人。那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人呢？是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们在巴比伦王宫势力就更能够反映出尼布甲尼撒的威武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连犹大王族的后代也成为了尼布甲尼撒的奴仆，那还有谁比尼布甲尼撒更加厉害呢？另一方面哈，从优生学来说呢，那些皇师或者是贵族的年轻人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啊，留他们在巴比伦的皇宫里头做服侍呢，这也是相当合适的。 我们要留意这里说的年少并不是呢指儿童，而是说一些14、15岁的青少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呢他们当时呢已经是16到18岁了，因为创世纪的作者就曾经用这个希伯来字来称呼17岁的约瑟。其实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的因为如果说这些人年纪太小，其实也不可能呢就像第四节所说的那种那样的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巴比伦人当时选了这些年轻人来进行学习，要他们学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加勒底这个词语呢在但以理书就是指巴比伦人，或者呢是指占星家。加勒底人呢原来善于征测天象也研究命理占卜，所以呢加勒底这个词语呢就会用来描述这一类学问的专家。说到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呢，不仅包括了占卜的学问，也包括了巴比伦的文字，还有这个国家的一切文化资源等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必须精通巴比伦的语言文化，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的宫廷里头呢担任职务的。那为什么巴比伦人要让犹太人在他们的朝廷里去服侍呢？那目的呢只有一个了，就是为了赢得犹太人的民心，要他们归向朝廷。第一章的第五节就继续讲述王要供养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用3年的时间来这个供养教导他们，也让他们呢享用王自己的膳食。我们可以想出来，王所用的这些饮食呢当然都是山珍海味，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份呢，这已经是一个特权。由此可见，王呢相当看重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的，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呢赢得这些呢青年人的心。第一章6到7节就谈到太监长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起了新的名字。原来但以理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呢是神是我的审判官，或者说神审判。至于太监长为他起的名字呢就是伯提沙撒。伯提沙撒的意思是马杜太太，求你保护皇帝。原来马杜呢是巴比伦最大的神。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名字呢原本分别是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原来呢哈拿尼亚的意思本来是耶和华施恩。太监长呢为他起的新名字是沙德拉，意思就是我害怕神。这个神呢可能也是指马杜。米沙利本来的意思是谁像神，或者是谁属于神。至于他的新名字呢就是米沙，意思是我没有任何价值。亚萨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至于他的新名字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尼波的仆人。尼波呢也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太监长为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起了新名字，除了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心之外呢，也是为了要同化他们，让他们离开旧有的信仰而进入到巴比伦人的信仰体系当中。那么他这一种做法是否成功呢？当我们看完了整卷的但以理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当然他是并不成功的。因为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真神。由此可见，改变其实是从心灵开始的。即使一个人的名字改变了，但只要他的心灵不改变，那么这个人呢还是不会变的。这对我们呢其实有很大的提醒啊，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心紧紧的跟神的心连在一块儿，那不管我们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的信仰呢还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神所宝贵的儿女，可以继续为神做盐做光。 今天呢，有关经文的研读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对刚才所学到的，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对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都是比较幸运的人了，因为他们本身呢有好的背景，出身于皇室或者是贵族，有吸引人的外表，令人钦佩的头脑和学识。不单这样，他们更被选上，可以进入皇宫受训三年，毕业之后，他们就可以在皇宫里头服侍皇帝，可以说前途无可限量。来到这，或许我们会问一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让这四个人这样的幸运呢？难道神是偏心的吗？特别爱这四个人，所以对他们也特别好吗？那如果神不是偏心的，那神让他们有这种特别的经历，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有关这些问题呢，我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当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为自己来祷告，希望呢自己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可以明白神的话语。